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，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。活出圣洁，活出意义，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。2011真道分解奋兴会线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，主讲周广亮牧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祝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这一连八讲，我们透过立位记，尤其是立位记前面这五章啊，这五个记的探讨呢，来思想我们的属灵生命、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宗教情操。今天来到第八讲，明天是最后一讲。当我们看到赎罪记的特色，我们看到赎罪记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得到罪的消除、生命的得救或者永远完全。上一堂课我们这样探讨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、赎罪祭，严格讲呢，赎愆祭我们还没有探讨。不过我们已经认识到呢，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没有他的十字架，整个的信仰的内涵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。就是上一堂课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第十章来跟你回顾的，前面我们也牵涉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一部分啊，我们只是给一个重点，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严重，这个问题的宝贵。今天我们来思想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五记之后呢，他讲到祭司的职分，所以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呢，也就补充了这五祭当中呢，这个祭司要留意什么。跟着呢是讲这个大祭司他是要做什么。献祭是由祭司来做，我们这一次呢没有时间详细的去查考祭司，不过看完立位记你会发现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前，神将律法给了他们，而进入迦南地以后，他们去征服那个地方有战争，所以就有了约书亚记，跟着就是士师记。而在士师记里面呢，我们看不到立位人或者祭司制度或者是属灵信仰的好好的整理，士师记给我们看到的呢是乱七八糟的一团。所以结束士师记的历史啊，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，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用我们的话来讲是乱来，圣经翻译的是很高雅的任意而行。士师记最后一章就是这样结束的。那士师记接续下去呢，其实就是撒母耳记。中间士师记那个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小故事，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，那是路德记。那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祭司礼仪的情况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。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交代这个主角的这个一个前奏跟背景，就是撒母耳他的母亲撒母耳他是怎么样成长。可是第二章呢，将撒母耳记当时的宗教情况做了一个很好的描述。他们的宗教领袖是以利，是祭司。可是以利呢有两个儿子也是祭司。立位人祭司是立位人，祭司是世世代代这样下来的。在第二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，非常可怕也非常详细的将当时祭司的情况写了下来。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读了立位记前几章关心五祭的弟兄姊妹，反省我们属灵生命我们信仰情况的听众朋友有决定性的参考。 请你打开圣经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：听众朋友，你的家庭、父母亲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你的家庭或者兄弟姐妹，你家庭里面的属灵的情况问题是从哪里去整理？那个关键的问题在哪里？今天我们第八讲就是家庭祭坛的祭司，家庭祭坛的爸爸，爸爸的角色。经文《撒母耳记上》二章十二到十七节，我慢慢读给你听，请你留心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，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，祭司都取了去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纸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：“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。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”献祭的人若说：“必须先烧纸油。”啊，这句话是根据利未记的，根据神的吩咐。十六节，必须先烧纸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。仆人就说：“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”如此，这二少年人，这是古代的翻译，现在讲就是年轻人。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那最后这一句呢，也可以翻译作：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。祭物献祭是我们这一连九堂的主题。好了，看利未记呢，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现在再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就是有了利未记以后，以色列民有没有好好遵行呢？问题发生了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讲到祭司，一个好的祭司，我们相信以利是好的祭司，因为他是撒母耳属灵的长辈，属灵的导师，撒母耳的老师。可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呢，是恶人，是无赖，用今天的话讲呢，是流氓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把问题放在以利身上，就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以利，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导师，但是他有一个没有学到的问题，做不好的情况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祭司抢来献祭的人的肉，这叫贪腐，这叫腐败。而且呢，以利的两个儿子呢，不认识耶和华，却呢是做宗教的领袖，做祭司。你看祭司还有仆人呢。问题不单单在这里，如果你再看22节和25节呢，非常可怕的。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怎么样呢？圣经说苟合。苟合的意思，看23节我们就明白了。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。”跟妇人苟合，跟别的女人苟合，这是古代常用的，我们今天的用字呢，就是在肉体关系上，在色情行为上，在伦理道德上有严重的问题。那今天我们不是讲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今天我们讲的是以利的家庭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查考利未记前面五章五种祭物的时候，我们该讲的都讲了，完全的献上 感恩、纯直不变的奉献、真正赦罪、除罪的耶稣基督，我们都讲了。我们都是侍奉神，我们是基督徒，知道神的大爱，我们要侍奉神。但是呢，侍奉神的人那个忽略的环境、忽略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家庭祭坛。社会的问题源自家庭，家庭的问题源自家长，家长的问题是丈夫跟妻子当中的丈夫，母亲跟父亲的父亲。那讲讲我们男人，结婚以后成家，责任会不断的加重，就很难对付。不自觉的呢，在语言暴力啊、经济压力啊、自己的管理啊、自己的成长啊、人际关系上啊，都爆出问题。很多烦恼都来，加上妻子的唠叨，但是在我们国家，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是母亲的唠叨，因为母亲以为儿子是属于自己的，过了18岁还要管他，过了28岁觉得媳妇还是自己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突破不了的观念。所以呢，很多家庭你看，赌钱是丈夫搞出来的，喝酒是男人，到远方去打工，行为出轨，越陷越深等等问题呢，做爸爸做丈夫都做不好，这是今天的一个真实的现象。小的时候生下来是儿子，大家都喜欢，可是小的时候呢，自己的父亲没有一个属灵的榜样，长大了以后呢，社会上也找不到可以依从的一个好的途径，结果家庭没有安宁，人生埋伏了很多很多的危机。我这样讲不是凭空的猜测，也不单单是凭着弟兄姐妹的来信、听众朋友的电话所造成的印象，不是的。看我们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离婚数据就知道，10年前2001年的时候，离婚登记的人呢是528000对，3年以后03年是69万1000对，69万1000对啊。再过隔一年，05年是118万多对。从01年的52万，到了5年以后，2005年呢，就超过100万对了。再隔一年，07年离婚登记的呢是140万04000对。2年前2009年171万03000对。10年间呢，从52万到171了。现在2年后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恐怕它的数字更高。我们希望不要到200万对，但是这个保证呢没有人能够做得到。大城市更厉害。北京几乎是40%，上海也是接近40%，深圳差点，跟着是广州、厦门。所有的问题呢，我们找出一个关键，那就是属灵的把关人，爸爸、丈夫，一定要在献祭这件事情上站立得稳。什么叫献祭？就是家庭的灵命教育、精神教育、道德教育要做得好。可是你说我家里面要吃饭我都做不到，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些？这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挣扎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不但是以利这样，以利的学生撒母耳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，是真的宗教领袖，因为是从他带起了大卫王。大卫王有难处的时候，他有精神压力的时候，他去找谁呢？圣经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说呢，他去找撒母耳。那撒母耳的家庭怎么样？ 这个位做爸爸的属灵领袖的，他的家庭怎么样呢？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，第七章结束的时候，十七节，随后撒母耳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撒母耳有家，工作完了回到他的家里，也在那里工作，也在那里有宗教行为，就是筑了一座坛敬拜神。好像你跟我，我们礼拜天敬拜神，我们主持聚会，我们讲到我们查经。可是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，那里说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你留意了，两个儿子很出名的，有名字的，长子名叫约尔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。可是呢，撒母耳记上八章三节说，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取妄政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圣经呢，读利未记，我们没有查考完，不过我们简单的掌握了前半部的精神呢，五祭跟祭司。到底利未记的这些祭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有关系。那真正赎罪除罪一次献祭永远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不断的献祭是提醒我们是需要献祭，因为我们有罪，要不断的献，祭司天天的献，每一年的赎罪日每一年都要来，因为我们有罪，就是律法那个真正指向的答案，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来了。可是在祭司的历史里面，我们发现呢，祭司的儿子，士师的儿子，撒母耳的儿子，家庭呢都有重大的破漏。今天我们每一位良友电台、益友电台，每一位基督教信徒的男信徒，你的家庭是怎么样，你必须要去好好面对。撒母耳记上下介绍圣经历史最重要的君王大卫王。新约圣经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大卫王是以色列人最被尊崇的君王，可是呢，他也是在做爸爸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失败的君王。他爱自己的儿子亚沙龙，可是呢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告诉我们，他儿子成家立业了，跟他有相当大的矛盾。他是王，所以容许儿子回耶路撒冷住，但是回来了竟有两年的时间不肯见一见自己的儿子。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你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！如果你有儿子成家了，你说你喜不喜欢看看你的儿子儿媳妇啊，甚至有孙子孙女，两年时间在一个城市住啊，而且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小的城市。可是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你记下来，你看一看，连见面都不见面呢，互相讲话呀，一起吃饭呢，根本就不提了，可能吗？这位大卫是爱主的诗人大卫，是有义气的战士大卫。大卫王爱他爱亚沙龙吗？当然爱。亚沙龙死的时候，大卫就说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我儿啊，我儿啊。这是写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三十三节的。弟兄姊妹，亚沙龙当时呢气得要命，他气的时候呢，他对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雅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把它烧了。结果呢，亚沙龙的仆人呢就真的去放火把约雅的田烧了。为什么烧约雅的田？因为约雅是他爸爸的下面的这个大将啊，是个将军呢，心里面有怒火要朝向他父亲。新约圣经保罗说什么？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是家庭祭坛的祭司，做爸爸的，做丈夫的要留意的经文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。我们中国人这样，美国人好吗？美国人的家庭彼此相爱吗？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周大吉，小儿子周大福。周大福也是二十多岁了，他在另外一间教会有侍奉，现在也上班也工作。他提议啊，爸爸、哥哥，我们三个人要查考做真正的男子汉，因为他们教会有半年的时间呢，每个礼拜呢上这个男子汉查经课程。我们查了一个多月，其中那个查经课程的那个光盘里面的美国牧师呢就说，美国的家庭60年代到90年代，1960年到1990年呢，爸爸不负责任，不在家里面，出去工作，结果呢儿女的心灵受伤，没有家庭教育，得不到家庭的爱，那个父亲缺席率是怎么样呢？1960年代是 17.5%， 不到两成。70年代呢是 22.4%， 就是100个家庭父亲不在家的呢有22个人。80年代呢是 32.2%， 90年代呢是 38.1%。这是罗伯特·路易斯，美国牧师，他讲做真男子汉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所披露的。他自己是在家庭里面受到伤害的，他的婚礼呢，他的父亲那天没有出现，喝醉了。弟兄姊妹，父亲缺席率啊，因着社会的进步、工作压力、忙碌等等的原因呢，爸爸呢有很多理由、很多借口，就不在儿女的教育上、儿女一起相处生活的灵命关系上呢，负他应该负的责任。那么做爸爸的对妻子、对妈妈、对配偶负那个责任跟伦理的责任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个我们今天看报纸，从生活里面离婚的情况我们都知道，婚外情、包二奶、第三者，社会上是这样，我们教会里面要更新的时候从哪开始？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弟兄们、男士们，我们读立位记、读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思想这个功课，那就是家庭祭坛爸爸的责任、丈夫的责任、灵命带领的责任。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常常向天父祷告，他说我的父怎么样我怎么样，那种亲密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天父跟耶稣基督啊，天父上帝告诉我们他爱耶稣基督，这是做爸爸。你跟我有没有告诉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说我爱你，你有什么优点？就是我上这个课做真男子汉查经的时候呢，我的小儿子20几岁的小儿子说，爸爸我们要上这个课，他是我们现在查经的组长，我们要用半年的时间把它查完，我也要谦卑的学习，虽然我是50多岁的牧师了，但是呢我还是要听听我儿子这个年轻基督徒，他对他自己的爸爸在成长当中他有一个要求，而属灵上我要尽的责任是什么？我现在也要重新的学，重新的去改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1节，天父上帝他证明了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另外在马可福音9章7节那里呢，天父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听众朋友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天父上帝对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有公开的讲话，讲什么？就是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爱子。你敢不敢在教会弟兄姐妹10个人、20个人面前说， 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他。来，大福大吉，我爱你。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敢讲。可是要倒过来问，有多少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不知道爸爸是负责任的，是爱他的，是鼓励他的？你不能够一天到晚在外面打工，把钱拿来了说我是为家，但是孩子觉得爸爸，你跟我在一块儿，我更觉得你爱我。读了利未记，到今天我们不但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还要思想怎么样在家里面建立属灵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环境，以致使代代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。以利的两个儿子，撒母耳的儿子，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。愿神借着他的话语，圣经的道理，不断的给我们养分，给我们激励，让我们天天更新。再会。